啊，这一句话了，就是孔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悦的是什么呢？悦的是德相，啊，自信本具的德相啊，透出来了。啊，透出来了，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在你的身体，啊，就在生活，就在处世待人接物，性德流露了。那性德是什么样子？在世间法里面。啊，在中国人来讲，伦常八德，在佛法里面讲三学，六和，三福六度啊，普贤十愿啊，十善业道，这是心得。法身相啊，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呀，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你要知道啊。现在我们这个通通失掉了，所起的作用是反面了，并没有失掉，变质了。啊，实现变成失误了。啊，六合变成六不合了。啊，六还在，合没有了。啊，三学变成三毒了。啊，三学戒定慧嘛，变成三毒贪嗔痴嘛，变质了。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全是自信起用。那么佛法的教学就是叫我们在这些地方做一个转变，再把它变回来。把三毒转变成三学，把事物转变成实相，变回来，变回来是正确的。啊，那我们想变回来，它变不回来，那什么呢？你的恶毒啊，你没有卸掉吧，你就变不回来。啊，你必须把食物三毒啊放掉，放下，就转过来了。啊，放下就是啊，佛法的学习从这里开始。啊，那么你要不肯放下，在这一生当中，啊，用现在好听的话来说，你搞佛学， 你没有学佛。啊，搞佛学，你可以得到世间的名闻利养。啊，你能做成佛教的学者专家了。啊，对你自己的性德没有转变呐，啊，依旧在迷味呀，那就是古人所说的话了。你出不了六道，你无法了脱生死，啊，在六道里面，啊，你该怎么样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这个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样生死，就是说你脱离不了业力的控制。啊，轮回是业力变现出来的。啊，起惑造业受报。轮回是受报啊。啊，所以经教长时期的熏习，天天在学习，慢慢才醒悟过来。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你就不能不修福。啊，为什么呢？如果不修福，你寿命到了，要死磨，这一生还没有开悟，还没有真正修福，寿命到了。啊，这个就是你受死的折磨啊。纵然来生有一点福报，再等人生，啊，再接着修福，至少要断二十年。中断二十年，这是最短的。啊，长的会中断三四十年，接不上了。啊，这是谚语里面所谓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你学的太困难了，啊，那怎么样把寿命延长呢？寿命延长要修福。要做好事啊，可以延寿啊，认真努力断恶修善啊，断恶修善分别执着被放下，能延寿啊，能延长寿命。分别执着断恶修善，要能把分别执着放下了，那能证果啊！啊，那就是佛法了，就是学佛了。啊，所以我们看《了凡四训》，看《于今义功律造神记》，啊，这个都是断恶修善勇猛精进。真的，他命运转变过来了，寿命延长了。他是世间法，不是出世间法。为什么呢？分别执着没放下。在世法上的成就令人赞叹呐，在佛法上成就啊，不大。啊，如果不求生净土的话，他这一生也空过了。 获得来生的福报。啊，修得来生福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不知道很容易走错了路啊，那叫真可惜啊。所以德相啊，信德的流露，既然是自己本有的，那就像马明菩萨所说的，本有当然可以恢复啊，烦恼习气本无，本无当然可以放下。我们自己真的要做一个转变呢。第二首偈说：“人天妙相依土地，供养一切最深王。”这是讲修因。啊，人天妙相土地，用来什么呢？用来供佛。啊，佛的大殿，佛所行处，啊，香花供养。这个地散花了啊，那么现在是用香水呀，喷香水呀，这表法跟我们下炉烧香啊是一个意思啊。那我们现在懂得了，我们用什么去供养？用戒定慧供养。用断恶修善供养，用转三毒为三学供养，转十恶为十善供养，转八邪为八正供养。妙相土地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千万不要看到这一句哦，你去买很多好香名贵的香啊，到佛堂地上去吐去，那你完全错了啊。所以佛法一定要晓得言外之音呐，啊，文字之外，他所表的真实义理，啊，你才真的会学到。啊，供养一切最圣王，最圣王是法王，这上面的一切呀，一切怎么讲法呢？一切里面包括了过去诸佛、现在诸佛、未来诸佛。过去诸佛，释迦牟尼佛曾经为我们介绍过，啊，《大藏经》上有一部经叫 佛名经，完全讲佛的名号。啊，一共讲了12000多尊佛的名号。啊，过去佛。啊，现在佛，佛也介绍了。啊，3000佛名经里面，佛曾经讲现在千佛。啊，过去千佛，未来千佛。啊，讲到现在佛了。最重要的，你要晓得，未来佛。啊，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啊，那我们心目当中看到现前的众生，有行善的，有造恶的，啊，一接触的时候就起分别，就起执着，我们怎么修法？啊？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做到像诸佛菩萨一样，对一切众生起平等心，在一切面对一切众生修平等心，修清净心，修真诚心，修慈悲心，智慧就啊，这个很难，难在哪里呢？我们不知道，觉迷不二啊，远近不二啊，所以他起分别执着啊。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你看迷的时候。三学变成三毒，实相变成实物，觉的时候呢，哎，实物变成实相，三毒变成三学，迷悟不二啊，染净不二啊，你能入这个境界，你心就平了。众生行善好，你会点头；众生作恶也好，你也点头。你心里面不会起分别，不会起执着，但是行善造恶，你很清楚，个人因果报应不同。啊，佛菩萨都看在眼里啊！啊，要不要度他呢？要度。啊，佛怎么度呢？随缘。楞严经上讲的好啊，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你了解他的程度啊，你知道他的根性啊。应该用什么方法帮助就用什么方法，可不能搞错了啊！他迷得很重，你要随顺他的迷惑，慢慢诱导他回头啊！一下就要他回头的时候，那他是善根深厚之人，他不是普通人呐！啊，这个事情看别人想自己，我们自己回不了头啊！业障习气重啊！佛菩萨用什么方法让我们心里很欢喜呢？你就晓得，就明白了。 啊，所以佛总是顺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但是这个顺里面的时候，它有个原则，这是佛教给我们的。啊，随顺他的善，不随顺他的恶。啊，不批评他的恶，不随顺他的恶。他善的时候，随顺他的善，赞叹他的善。啊，这个就是六祖在《坛经》里面所讲的：“若真修道人呢，不见世间过的真谛，真正的意思啊。”啊，不是不知道，他现在作恶，他迷得很重啊。啊，你在这个时候，你不能选他，你没有办法转他，只有随顺他。啊，随他去做，不要理他。啊，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呢？处处实现好的榜样，不说让他自己看，让他自己去悟。啊，他不悟没有关系，今年不悟还有明年，明年不悟还有后年。啊，有人三五年明白了，回过头来了，善根善后；有人要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哎，才回过头来了。佛菩萨很有耐心呐、啊，有的众生这一生都不悟，来生会觉悟，来生还不觉悟，后世会觉悟。佛帮助众生是长远的事，不急在一时。我们众生呢，沉不住气，总希望他赶快回头，就往往搞得什么欲速则不达啊！没有佛菩萨的智慧，没有佛菩萨那样的耐心啊！所以这些这个供养一切罪生王里面，特别是未来。未来佛是一切众生啊，说老实话了，过去佛现在佛不需要我们供养啊，我们用什么方法供养呢？依教修行供养啊，那这是佛最欢喜的啊，他希望你赶快啊，远离烦恼，恢复自信。啊，恢复自信就是圆成佛道嘛。他教学的事情不就功德圆满了吗？这是佛菩萨最欢喜的，这依教奉行，真供养。啊，那么对于一切众生，只是未来佛，那你就要学习，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两句话。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里面的啊。那么换句话说，化身菩萨修行呢，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佛对化身菩萨这样的指示，化身菩萨尚且如是，我们不能不遵守。啊，那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什么样的形象帮助未来佛呢？未来佛就现在苦难众生啊，你细心观察他错在什么地方， 啊，不要去指责他，我做出正面的样子给他看。啊，能教的教，不能教的不说，做样子给他看。啊，长时间让他看。啊，虽然看一辈子他也没有看出门道出来，他看到是一粒言根永为道种，他阿赖耶识里面已经种下了好的种子了。啊，他看到好的榜样。啊，第三迷的种不起现行。啊，来生后世他烦恼轻一点了，哎，这个种子就起现行。不是没有用啊。果报不在现前。啊，这个道理一般人不懂。啊，一般都是迷惑。佛菩萨圣贤他懂。啊，你做的是真的好事啊。啊，所以众生不悟，自己就悟了，自己提升了。啊，众生不悟是现在不悟，将来会悟。啊，怎么能说没好处呢？啊，好处肯定有，不在现在。啊，好像你种的这个种子种下去了。不是马上就开花结果啊，种个桃要等三年呢。现在种下去，什么时候结桃？三年之后啊，它才会结果。哎，那你就明白了吗？啊，我现在实现好的样子，好的形象给他看。啊，我说出话好的言语啊，念佛。诵经啊，他听到了，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现在下种子嘛啊，善根深厚，这一生他回头了啊，善根薄的人来生后世，那么你就晓得这一生当中善根深厚的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绝对不是这一生的。那现在善根很厚的，我们现在给他种种子，慢慢来生着，来生后世，他这个善根是逐渐逐渐加深，就这么个道理嘛。所以，佛事门中不是一人啊，这叫大慈大悲。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要知道怎么样学习啊。所以这个第一句里头最重要是一切，一切里头最重要是未来啊。一切众生是未来最深往啊。啊，你看呢？怎么供养法呢？下面一句啊，他还提示我们啊，举了几个例子：欲以造塔即佛像，这是给现在就是未来佛种善根。造塔啊，塔是藏佛舍利的 啊，让他见到他呢，他就想到佛的表法的啊，佛像呢就更显著了。见到佛像呢，不但是想到佛，还想到什么呢？32相80种好，32相80种好，这里头讲的是业因果报啊，32相80种好是果啊，果必有因呐啊，所以佛像不能随便造啊，现在造像不合乎规矩啊，现在是艺术。啊，所以他造的是人像，不是佛像。佛像要怎么造法？要把32相造出来。啊，80岁先好不容易表示，但是32相要做出来。啊，《大藏经》里头有一部经叫《造像度量经》，啊，这是佛说的。这个造像应该怎么造法？它有比例，有尺寸啊，要依照造像度量经去塑造佛像啊，或者是画佛像，都不能够违背啊，就是要把32相80岁行好。要造出来啊，让人业力言根融为道中，他跟佛菩萨有缘了啊。例子只举了两个，那我们要晓得举一反三，文以知识啊，根立的一文千物啊，那我们晓得金藏是佛的化身舍利，啊，他有高显的意思，他高，很明显。所以在中国呢，藏经的时候叫藏经楼啊，也是高显的意思。通常一般寺庙里面看藏经楼啊，多半是3层的建筑啊。在现在讲呢，那个佛寺是学校，藏经楼是学校里面的图书馆啊。图书馆建得很庄严，为什么？那里面是佛的化身舍利，佛不在世，三宝是法宝摆在第一了啊，我们要认真地修学，要全心全力去保全去传递给下一代，代代相传了 那么现在这些啊，近代科学技术发达，不要手写了，从前是用抄写的啊，抄一部经流传给后世，这功德很大。现在可以印刷啊，印刷那你也晓得要印刷精美啊，让别人说拿在手上啊生欢喜心，这一点很重要啊。古无大德为了保存经典啊，知道这个世间呢灾难很多，唯恐在灾难当中啊这个经毁掉了失传了啊，所以对于流通经典啊，保存经典呢，真的是用心良苦啊。在古时候用什么方法能长远地把它保存呢？啊，那最好的方法呢，刻在石头上。保存的时间呢比较久啊，所以石经呢啊，一块石头磨平，两面都刻啊。我们在北京房山看到了啊，全部的大藏经非常完整，里面还有一些的是现在大藏经还没有收进去的，它有我们看它的雕刻的年代，从开雕到完工800年，你就晓得代代沉船在那里刻，刻好藏在山洞里啊，一共藏了7个洞啊。那现在我们知道，好在那山上没有发生地震，如果一个地震，你想想看，这么多人的心血毁于一旦啊。但是从前除这个方法就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啊，现在我们就放心了，大量的印刷流通，分藏在全世界啊。世界灾难虽多，不可能全部毁掉啊，一定有一部分呢流传下去，这目的就达到了啊，大量流通啊，哪个地方有人愿意收藏，我们就要帮助他啊，赠送给他啊。有些地方真正有困难，贫穷落后，帮助他造小型的道场，不要大，也不需要建宫殿式的啊。必须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像奇树结孤独园、竹林精舍，都不是宫殿的建筑啊，是一般的平房。中国佛教传到中国才有宫殿建筑啊，印度没有宫殿建筑。那么由此我们就懂得了，在今天建道场 不要讲供电视的。啊，我常常说，啊，道场建立用现代化的。我们要求是什么呢？坚固耐用。啊，这是一个目标。建筑可以简单，尤其印光大师教导我们，啊，一个道场修行在一块共修的不超过20人，小道场为什么容易护持？有2-3个得力的信徒来供养，你问题解决了。你的心才会在道上啊，道场太大了，开销很大，你不能不巴结信徒啊，你不能不搞法会金蝉佛寺维护道场，道心就没有了。祖师都为我们想到，西方确旨里面告诉我们，觉明妙行菩萨，他们一共就有12个人，12个人搞一个小道场，12个人都往生，无比殊胜呐！啊，道场哪里在大呢？什么叫殊胜？个个成就。无比殊胜啊，12个人都往生圆满的成就啊。啊，所以印祖的教诲我们应当啊念念在心啊，哪里需要搞大道场啊，20个人普通一个四合院够用。啊，人不多吗？一个讲堂，讲堂跟念佛堂就在一起。啊，那么讲堂跟念佛堂，这个图书馆也可以在一起。你四面墙壁做成书柜，就可以藏经啊。啊，20个人不多啊。那殿堂就是多用途的啊，是讲堂也是念佛堂啊，也是图书馆啊，两边厢房可以住人啊，住宿舍啊，前面可以做餐厅住房，所以小小四合院就行了。真正在修道啊，这样小心简陋的一个道场，你对于这个世间呢，不会起贪念，你的心是定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建造道场，要走这个路子。花钱很少啊，钱都是信徒的，你要对得起他了，要有良心啊！啊，多少信徒出钱出力的信徒，钱虽然不多，他们自己生活很辛苦啊，你要知道啊，那是真正在修供养。啊，如果我们不知道节俭啊，过分的浪费你已经 背弃了你的德行，你怎么会成就道业？啊，印度的教诲对于现代这个时代意义非常之深啊。啊，现代人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啊，对于道的学习已经非常的淡薄了。啊，佛在经上有预言，500年呢。啊，第一个500年就是佛灭度之后，第一个500年。戒律成就啊，真正持戒的人他就能得定，就能证果啊。第二个500年人的根性比不上前面人了，叫这一代不如一代了，持戒不能成就，要修定，禅定成就啊。啊，第三个500年了，禅定也不能成就了。啊，变成了多闻成就。这是研究经典。啊，多闻成就。啊，那跟前面呢又差一个等级了。第四个500年就2000年，塔庙成就，大家都比赛盖庙，啊，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庄严，盖庙成就。第五个500年呢，斗争艰苦，争名逐利呀，倒没有了。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预言。他灭度之后啊，5个500年啊，那现在正好是第5个500年啊。去年我们在大理的活动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2550年纪念，现在是什么时代？斗争艰苦啊。佛讲的这个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如果现在不是斗争，那释迦牟尼佛的话讲的不灵了，讲错了。啊，实在想想呢，释迦牟尼佛讲的没错。啊，现在我们看到斗争坚固的现象，我们想到释迦牟尼佛教诲，完全正确。释迦牟尼佛了不起，2500年前就知道。那些你要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要想成就千万不能搞斗争，你不斗争就成就了啊，也不搞塔庙啊。那怎么样才能成就呢？老实念佛啊，对于经教呢一门深入，常时心修，老实念佛求生净土，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善导大师教导我们，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取啊。啊，怎么修法你要知道啊，一门深入，老实念佛，求生净土。 那么真正说能保险成就，决定成就，丝毫没有疑惑啊！我在前面加一个儒释道三个根，这个决定不能疏忽啊！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的时候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道》，你就是真正的佛弟子。啊，有人问了，那我修《十善业道》就好了，我何必要去搞《弟子规》呢？啊，《弟子规》是儒的，儒就儒教的，啊，这个《感应篇》是道教的。我们学这个干什么？这个事情我们在讲习里讲的太多了。那是因为说你十善业道你做不到啊。十善业道是佛的根啊。啊，佛法建立在世间法的基础上。佛法是四道，啊，四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中国自古以来圣贤教育确确实实是把孝亲尊师作为教育的中心啊，核心啊，啊，那么佛教给我净业三福头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这弟子规啊，啊，我们把弟子规做到不是别的，孝亲尊师，啊，这两句的精训落实了，做到了，啊，然后再做到慈心不杀，我们学感应篇。真正了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待人接物，起心动念。知道怎样趋吉避凶啊？吉凶是果，因呢就是善恶啊，所以你自自然然就知道啊，断恶修善了啊，趋吉避凶啊。从这个基础上。再去学十善业道就不难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十善业道不能落实？没有前头这个根啊！这就是佛教导后人啊，教导后学，先学小乘，后学大乘，就这个意思。啊，中国佛教把小乘放在一边不学了啊，并没有违背佛陀的教诲，中国佛教是用儒跟道代替小乘啊，用这个基础来起儒大乘 弟子规感应篇，你能不学吗？你要是不学，学下去。那我们是中国人，有中国人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根，学中国这个东西很容易学，比学小乘的容易多了，极尽用这个技术切入大乘。我们从历史上的这个证明，大乘教里面成就的这些出家在家的大德，远远超过印度。那这个理念正确，方法没有问题，有这样殊胜的成绩我们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诲应当升起坚定的信心依教奉行，是故得成此光明相光庄严相光庄严特别用在净土确确实实极乐世界是相光世界所以净宗大德他们修行的精舍了，通常都用个匾额相光庄严，看到相光庄严，这净土道场必定是净宗的学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这里。